我们再次低头为这个老人孩子祷告，也为着我们每个人自己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想到你的慈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谢谢你的看顾保守，为此说我们每天在你面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间，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使我们得以在你面前聚集。当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来聚集敬拜赞美你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恳求恩主你亲自来看顾慈恩，使我们这个祭坛在你眼前蒙恩，使我们这个祭坛能够成为你赐福的出口。天父，孩子也更加自己信的教徒，也知道孩子的软弱，求你洁净孩子，赐给这当前的话，使孩子能够把你新的话向众人流露，使我们在你里面蒙恩典，被建立得造就，把众弟兄姐妹信的教徒，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个人都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在你面前一同的聚集，把一些时间奉献仰望，恳求恩主你亲自掌权，除去那外其有形无形的拦阻。感谢咱们的主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开始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三章连接的圣经，它的主题就是彻底除恶，不背约，竭力认识神。彻底的除恶，不要背约，使我们能成为个真正抗种主的约，成为个守约的人，使我们竭力的追求去认识神。一边是除恶，一边是求善。我们看到在今天申命记的十七章里面，首先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知道当献给神的和不当献给神的，以及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当住的与不当住的。因此在申命记本身就是神在就是三申五令的在重复的告诉我们，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服事当中能该怎么样来待人接物，该怎么样在神面前来服事。那在今天圣经当中，我们却看到，特别是在前部分，让我们看到是在对神方面以及对人方面，还有关于立王的方面，我们都是要清楚明白的。那不仅是对当日的以色列民，其实也在对现今，就是我们在现在教会当中要住的，当教会在面临换届，或者教会今天要设立领袖的时候，我们要住的是，其实神在这里都有一些原则性给我们。因此在何西阿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何西阿先知在这里向百姓发出呼吁，虽然发出呼吁，但我们却发现就是一到三节嘛，直接是发出一个呼吁，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因为他施力我们要医治包顾的，先打伤我们，施力我们，那他也会重新的医治包顾我们，那过两三天我们可以苏醒。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竭力的追求认识这位耶和华，因为他如晨光，他也如那个春雨来滋润我们。但从第四节开始，我们却看到告诉我们人性的那一种堕落悖逆，人性的败坏。但无奈以色列民怎么样，完全是对神的藐视，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提醒和警戒。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一位，比如说对神是不清不楚的，认识不清楚的人，也不要成为一位对神的恩约今天藐视的人，而是真正能够在神面前来竭力的追求认识这位耶和华。 好，稍微我把这个打开。好，我们来看，首先来看今天的圣经。所以在启示录十九章十四节里面，让我们看见天上众军啊，穿着白衣，跟着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天而降的，就从空中降到地上的那一种荣耀景象。所以在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明白我们神他的心意。所以箴言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待人接物当中，我们其实也依然在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的为人当中以及工作当中，我们是需要殷勤的，并且在神面前我们是需要真正能够那种谦卑正直，才能是在神面前蒙悦纳的，真正遵着神的旨意前行才能是蒙恩的。那我们首先来看生命记的第十七章一节，十七章一节说，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上帝属正物的。凡有残疾的，摩西在这里非常清楚的把神的律法诫命告诉百姓，有残疾的或者是有病的牛羊是不可献给神的，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此这里又是告诉我们，你的神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献给神的时候是用第二人称的单数，而不是复数。复数是你们，那好像大家一起献嘛，对不对？反正献上好坏，那也可能就是找不到我的头上，那大家都献嘛，献上好坏，反正 都是这样。但没有，这里所指的就是直接是我们面对面的献给神。比如在圣经角度来说，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理所当然。但中间让我们看到叫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是圣洁的。但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如果不圣洁，有残疾，那是指不圣洁的，身体是屈懒屈少肢体的。意思在牛羊的献上告诉我们，献给神是要完全圣洁的献给神。那并且这一个方面是预表，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瑕疵的为我们献上，这一个是预表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圣洁的羊羔的献上，就圣洁的牛羊献上，是预表我们在主面前是要全然圣洁的。因此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这里嘛，我们看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我们是将身体献给神是圣洁的，而不是不圣洁的。圣洁的献上，从圣经的角度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叫我们不要带罪的服饰，带罪的服饰。如果带罪的服饰，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全然圣洁，他没有丝毫的皱纹斑点，他没有丝毫的瑕疵，所以他才能为我们赎罪的。所以有什么恶病的、残疾的，是都不可以献给神的。所以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上帝属正物的，神属正物的，是把一些残疾的献给神，而是要完全圣洁。因此第一节是警戒百姓是勿献病残，警戒百姓凡有残疾的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眼是不可以献给神的，所以不要去献这些病的或者是残的给神。我曾经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嘛，所以有一位牧师，他的大儿子是 博士，这老二是硕士在读，大的是博士，那老三呢还是在读高中，并且读书不怎么好。最后这位牧者他怎么说呢，那个大的现在怎么样，博士嘛，前途说一片光明，那老二博士在读也是，对不对，非常好嘛。他说这个老师啊，上现在既然一边是高中嘛，最主要的还是就读书学习不是怎么好。那这个牧者说对他的师母说，我们就把老三献给神算了。这个让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作为一个牧者还是说把老三献给神，这是什么，其实是在神面前来说，从献祭的角度来说，是不讨神喜悦的。那的确从神的拣选角度来说，我们不知道神拣选谁，那可能就是老三这样，那拣选老三是也不一定，但在献的角度来说是最好的献给神。要献上应该是把博士生，把博士嘛，就是把老大献给神。那我们在其实在许多的时候跟这位牧者何况不是很像，如果我们的孩子有出息啊，你会让他去做传道人吗？哇，这个孩子真的很出息，真的很聪明啊，把他献给神去做传道人，哇，他的口才很好，他的领导能力很好，那这样把他献给神，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哇，有出息的孩子啊，赶紧今天去为世界嘛，赶紧去做，好像没有出息的赶紧，哇，这个孩子啊，太让人不省心了，怎么样，有人说送去读神学吧，读神学读几年，那记得有的人说记得读神学，那让主改变他，是他成为主的仆人。一方面呢，的确我觉得献上给神，那另一方面是什么，其实是自己头痛没有办法，自己已经是无能为力了，那怎么办，说献给神吧，让神来管教，让神今天来管理好了，去读神学吧。如果是这样的心思的话，其实在神面前是一个危险的。我的确有许多时候神是蛮有怜悯慈爱的，当我们有时候愿意向上的时候，神有时候会去改变。但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如果两个孩子一个有出息，那 让他去为世界，去为家里面站起来，那一个没出息的时候让他去让主来改变他，我没办法去改变，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好，这是第一节，我们来看，所以警戒百姓是物献并藏，就今天对我们说不要带罪的服侍，而是圣洁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服侍神。再一个，我们来看二到七节，说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住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第一节开始这里，从到第七节这里是关系到我们在神面前对于神方面的对神方面的啊。第二到第七节这里特别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以色列中有人偏离神，违背他的约，行耶和华看为恶的是什么恶的事呢，就是去拜别神，第三就是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线，是主不曾吩咐的。所以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地探听，古真是真，古然是真，准有这可证物的事在以色列中，所以你就要将这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在这里神讲得非常清楚，记得摩西在告诉百姓，今天也在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如果有人无论是哪座城有男人或者女人那行这样的事情，被约去拜别神，是日月星辰嘛，天上的望线。神在三生五令的告诉百姓，是不要拜偶像，不可去侍奉别神，不要效果法外邦嘛。 那在这里再次告诉百姓不可以，如果你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仔细的去查，如果是真的话，这也政务的事情行在以色列当中，就要把那个人拉出来，不管是男的或是女的，用石头将他打死，拉到城门外，是那里是成为一个警戒，城门外面让人看到，那他的那一种就是下场，所以要凭两三个人的口述见证，但不是一个人数这个人，而是要两三个人说真的看见，那将那当时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述见证将他致死，那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人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拿耳从你们中间除掉。见证人要先下手，是说你要先打他，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原则，是告诉我们，那既然你已经见证他是就是拜偶像的，那你就要先下手，是先拿石头打他，先拿石头打他。从另一方面来说，那如果今天他这个人不是的，是有冤屈的话，那你两个见证人是要在神面前当罪的见证人，或者是有一个人，那要因着看这个人不爽，要害这个人，那买通另外一个人，那说那个人原因是这个人的原因，这个人的原因嘛，啊，我跟你关系好，所以我今天就帮你说这个人，不需要两个人，是说这个人真的我也看见了这样，那他们会要当罪的，所以见证人是要先拿石头来打他的。一次，并且在这里特别提到是要细细的探听，细细的探听。如果听到一个城里面有这样的人，那个城里面的长老要仔细的去查罪。如果这个城里面大家都把他不当一回事，不去查究的话，整个城都要灭的。这是要查罪。那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在教会当中，以现在来说，如果有人犯了当停工停唱的罪，或者是暗中犯了一些罪，有人知道的话是要检的。特别在现在的教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事不挂己高高挂起，那这是方跟我没有关系的，我就高高的挂起来就好了，不管反正你们怎么样。其实这里非常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原则，如果有看见的话，你是要输的，并且作为教会的领袖牧者，如果听见要去细细的探听，就仔细的去查罪到底是真是假。那探听果然是真，查问以后是要实行教会纪律的，所以教会纪律不是说随便的今天去实行，那看到你不爽我就用教会纪律对付你，那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如果听到不去行动的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亏欠，是这是在神面前，我们不要知道就在这件事上，如果不去探听，那我们也会在其中，就在这个最终有份的。因此我们不要轻看说圣餐的时候，那有的人是看到我反正不说这个人啊怎么这样的，那有的人看到这个牧者啊，这个知道吗，有的牧者他就是有一些暗昧的事，那他也在这里领圣餐，主领圣餐，那有的人是只管把自己走掉，而不是说那输出来之际说你今天不配领这个圣餐，不敢说，为什么？怕受到打击报复，那有的人就是暗暗的在那里就好了，有的人把自己走掉，有的人看到别人教会刚好看到有中间有个人，因为我说出来我毕竟怎么样会遭到报复嘛，把别人的罪激发出来，或者不仅是教会的领袖牧者，就是一个品性一个信徒。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是有人告诉你，是在暗中告诉你的时候，因为那个人直接不能明着说嘛，是告诉教会的长老，告诉教会牧者的时候， 暗中的告诉我们就要去细细的探听，并且是作为教会的牧者和领袖来说，不可以把这个人啊某某人说了说你今天犯了啊什么罪嘛。牧者是要谨守口舌的，要守住的，不可以说把这个人说出来，这个人一说那我们要去查，但不要把这个人给说出来。这是啊，所以教会当中我们要做的。那这里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有犯的话，这是原则性的，这是一个。那在这里是因为心中有另外的偶像，心中有偶像，对于个人来说，我们是要细细的查究我们心当中有没有众神，就众其他的故与众神。当众其他的故与众神的时候，其实其他的事人事物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在主面前，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是要细细的去查罪，在神面前细细的查罪。那有没有今天啊高举人故于高举神？那或拜别的神嘛？其实讽刺啊，日头、月亮、天象、星宿。那作为主内的话，其实现在教会当中，有一个是很危险的事，就是伟人崇拜。伟人崇拜在教会当中，哇，某某传道人的确讲道是非常好听啊，某某人讲道真的很好，那就是把人抬高，其实这也是拜偶像的一种。那有的我们心当中属喜好的啊，当我们喜欢一件事情过于爱主的时候，其实那这件事或者这个人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是要致死的，就是把我们里面那一种败坏的心性、老旧人是要把它给致死掉的。好，这是二到七节，是被约偏邪必当致死，被约偏邪必当致死。那因为我是七句，我总共是七句，所以这里是还有个是主心为心是继续查罪是指另外一个，大家就是我在这里忘了拿掉了，本来准备是拿掉的，后来是忘了，那也就给大家做个参考，如果八句的话可以放进去。这以主的心为心去细细的查罪，不是说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也不是说那我会得罪人，不是，应该要去做的。好，八到十三节。你曾说若其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增进，或因殴打，是你攘断的案件，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这里是其了争讼的事，两个人彼此对告，争讼是关于对告的事，告状的事。那因为流血或因为增进，因为什么事情，或者是因为殴打，两个人打架，那但这件事情却断不下来，是你攘断的案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两个人都说自己有理，说出来一大堆嘛，理由每个人都会说，但有的的确事情不是小的，并且也是蛮大的，但又是断不了的，那怎么办？城中嘛，尤其其他的城邑以色列嘛，他们就要来到神所拣选的地方，是哪里？就是耶路撒冷，来到圣殿当中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其实审判官这里所指的是一个审判官，另外一层这里所指的其实是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就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记着祭司利未人来求问神，所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那因为在祭司的袍里面有什么，就乌灵土明嘛，在神面前一个是可以一个是不可以，就是乌灵土明放在那祭司袍前面，不是两个口袋嘛，有个口袋的放在里面，就是祭司在神面前求问以后从里面拿出来，拿出是什么，那就是什么。但是这个人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拿出来 就是以此来辨理。所以他们在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那这里那谤语得过来，就已经输了以后，那就照神的指示，照着祭司利未人今天以及审判官所给的指示，那带回本城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指示原原本本的带回，不可以增加或将就是减减，不可以偏离左右，照着片语不那个判语不可偏离左右。说若有人上岗不听从耶和华设立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如果不听从的话，说在这里求嘛，那因为因着门人有人情人爱在当中，那我对你有偏爱，那我就把这个事情怎么样带回去，又重新又偏了这件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要致死的，就这样便将那儿从以色列中除掉，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上岗行事。上岗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神是要掌管的。因为这里让我们看到，真正攘断的是要到神面前来求问的。既然到神面前求问，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提到，教会是有权柄的，因为教会最后是要审判世界的，那审判至小的事会没有嘛？但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宁可是告到法官面前，也不愿意来到神面前，也不愿意让教会来解决这个事。其实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看到的确教会失去真理的立场，这是让我们值得我们今天警醒的一个地方。教会没有真理的立场，就偏听偏信是一个，就领袖牧者偏听偏信，另外一个呢，就是里面有人情仁爱的掺杂，人情仁爱。哇，这个人以前好像他对我很好的，甚至这个人有礼金给我的，那个人呢是没有的，那怎么办？直接就是帮那个嘛，有的是偏见，稍微偏一，有的稍微偏一点点，不管偏多，但有的人直接就是颠倒黑白，现在是在教会当中屡见不鲜了，颠倒黑白的很多啊，这是指。给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如果偏离左右，没有照着神的旨意，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判断，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解决，自己就是偏听偏信，或者是偏爱的话，圣经告诉我们那人就必致死的，在神的面前。那有人说没有关系，不是，神的愤怒还没领到而已，神的愤怒领到我们是当当不及的。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八到十三节是两句，攘断案件是神前求问，攘断的没有办法断的，那我们只能带到神的面前来。也不是说我很厉害没有关系，不是，有的就是攘断的，我们就是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而有的照神指示不可偏离，或者是秉公办理，照神的指示是秉公办理的，照着圣经的原则去住的，不是上智的形式。我们看14到15节，得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就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也是进入迦南美地以后，那得地居住的时候，那有一天说心血来潮说我也要立王。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是这样，神在这里所说的，在以色列人身上都是这样，就在撒母耳的时候说我们要立王，像外邦人一样，他们要强求立王，不要事实，那不要神。其实 不要让事实来管理。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嘛，神说他们不是不要你，而是不要我。但最对于现今教会来说，这里让我们看到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教会要立领袖是对的，但这里一个原则就是弟兄中立人。为什么会提到弟兄中，不可再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弟兄是指同生命的，同生命的一个弟兄嘛。在整个家谱里面，我们会看到基本上都是什么，是以男性嘛，对不对？男性虽然在基督家谱当中会有女性在里面，是那几位女性是特别的，神特别她立在里面，但不单单是其他一个人，而是要提到他另为另一半的。因此弟兄是指生命的双生，但另告诉我们这里弟兄是同生命的，我们是同有基督生命的。因此教会里面属立的领袖，这里告诉我们是要立有生命的人，要拣选有生命的人。因此我们会经常听到长辈们嘛，说很多的这些牧者都在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嘛，当要选立领袖的时候，那一个就是有生命的，一个是有恩赐的，你要选谁？一个是有生命但恩赐不是很突出的，但一个是恩赐非常突出但他生命没有生命的，这你会选立谁？所以长者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有恩赐没有生命的话，那这个人是不可以用的，甚至说绝对不能用的，是绝不可用的，不能用的。但如果他是有生命但恩赐不突出甚至没有生命的话，他依然是可用的。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原则在基督里面，我们要知道生命生生命生生不息，而不是恩赐生恩赐，没有，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恩赐能生恩赐，没有。恩赐一个是有的人是天赋，他的先天性他就有这个特长，那后来呢是因为信主以后是天赋变成恩赐，这是一个他本身就有，好像口才很好的，他本身就有管理的才能的事件，他的天赋，有的人唱歌就本来就好嘛，那他在教会当中进来刚好可以带领诗歌带领敬拜嘛，对不对？但如果他仅仅是唱歌唱得好，或者这个人口才好，他会讲道却没有生命的话，是不能站起来讲道，不能站起来敬拜的。那就在现实当中，我们的确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唱歌唱好，我们他也信主的，也已经洗礼了过来，那就会让他唱嘛，让他去在敬拜地区，这是一个。但的确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人是为了进入诗班，受洗的目的是为了进入诗班，所以这在很多教会当中都会有出现的。因为诗班有一条，基本上是每一个教会差不多都会有一条体律的，就规律是必须是受洗以后你进入诗班，还未受洗那不能进入诗班。其实我说最重要的还是他有没有遇见神，这是最重要的。受洗其实是第二步，但因为说受洗它是有个门槛嘛，受洗你必须要上受洗课，那受洗课上来以后，你对于神的救恩各方面，对于罪会一定会有认识嘛。那希腊有的人就是来就是受洗目的就是为了释放，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归入基督，我今天要立志与主联合，不是，而是为了是进入释放去服侍。因此在这里让我们会发现，在教会当中有许多时候在现实当中我们会看到个人的才能是高于个人的那种生命建设，这是一大危机。所以我们会发现教会走向衰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 外在来说，我们看到现在教会好像很复兴，其实没有。从整体来说，我们去发有没有发现教会在逐渐走向衰败？整个欧洲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的整个欧洲的教会走向衰败，甚至在天主教里面尤为明显。天主很多的教堂甚至都卖给谁？是卖给穆斯林住清真寺啊，很多的教堂啊，外面来看好像是教堂，里面是清真寺。因为在整个欧洲是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把外面的建筑改变的，是不能的，但里面随你怎么改都无所谓了。所以外面是教堂，那里面是清真寺。这样的在欧洲已经是出现很多的事情，是就是利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为什么欧洲会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就是欧洲信仰不长久，信仰教会走向末路啊，走向衰败。因此启示录最后为什么会说圣洁的由他圣洁，污秽的由他污秽？因为教嘛，这教他仍然圣洁，污秽的教他仍然污秽。教的原文是由他，由遇到末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这就会教会当中社会上两极分化，教会当中也会两极分化，但真正体会神心意的会少，而是受世界的缠绕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再看下面十六节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你弟兄为王一个，另外一个是王要住的，是不能三都的，不可以为自己求三都，说为自己加一些马匹不可以，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还有可是不可以走回头路，说为要加添他的马匹，说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不可再回怎么样，就是再重新踏上回埃及的路啊，回埃及的路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克拉党为什么背叛的原因，他们是要想自己立王藐视嘛。最后为什么以色列民为何会漂流旷野40年的原因，就是他们要回埃及。探迦南以后觉得哇，那个地我们在他们面前如蚂蚱一样，说我们根本不可能的，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其他的人都是悖逆顽梗啊，甚至准备把加勒约书亚打死，最后导致的是漂流40年。他们要回哪里？说我们从立在民数记里面嘛，民数应该是4章，说我们立领袖重新回埃及吧。王是不可以，一个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以重回，就是走回头路。其实这里所指的就是不要走世俗的道路，从教会的角度来说，不要走世俗的道路，不要为自己求什么，求势力。因为现在教会当中我们会发现个事情，就是有势力嘛。如果一个人他背景非常好，或者他很有钱很有势力的话，那好了，那这个人怎么样，就很容易会被选为教会的领袖。刚才跟上面说嘛，不管是不是弟兄，哇，他有很大的奉献力，他有很大的背景，不管在国内的或者在这边的有很大的背景，那就是把他选起来让他当教会的领袖嘛，说不管有没有生命啊。一直到最后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是属立的王，就是当教会领袖不能带领教会要走回头路，重新去往世界去啊。就他也不可为自己独立妃嫔，恐怕他心偏邪。独立妃嫔一个是指在是记得生活当中的那种就是完全圣洁，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心当中有其他的所爱，另有所爱，有很多的爱好。独立妃嫔从属灵角度来说是指其他的很多的爱好，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妒忌经营，还有是 不要为自己多积经营。所以作为一个领袖，所以有一次有位牧者，我们在教堂当中，他说到一个，就是他说如果收弟兄姐妹的礼金收多了，说我们有时候真理的度就很难把握。他说收弟兄姐妹的礼金，我们真理的度就很难把握。就是深有感触的是这样。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不要为自己多去经营，也就是心当中不能有贪婪的心。所以他登了国位，要将祭司立为人。好，我们首先看就是14到15节。14到15节这里告诉我们是，得地居住是遵旨立王，当得地居住的时候，要遵神的旨意去立王。那这个16到17节这里告诉我们是，误导父者不求上都。误导父者，什么叫误导父者？我们经常说重蹈覆辙嘛，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不要回埃及去，误导覆辙，不要重蹈覆辙，那个曾经速走的失败的路不要再走，不要再走曾经的路，要走新路，新的征程，新的嘛。特别我们看到当我们主历年过来新年的时候，或者中国年刚刚过来的新年，说立新志，行新路，对不对？是新的，不是把老的一个东西还是拿着，也就弃旧换新。为什么弃旧换新？把旧的东西是抛在旧的一年，那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是要有新的计划，真正行走新的道路，就是一直往前，是告诉我们在属灵道路上一直往前，不是带着弟兄姐妹往后退走回头路，而是一直往前。所以不要误导覆辙，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今天一时未戒嘛，就是不要重蹈覆辙。另外一个王是不求商都的，不可以要求商都。商都一个是马匹多，还有呢就是妃嫔多，金银多。这里马匹是指历练，马匹就是指是地上的势力，那不要为自己求势力，还有不要为自己今天独立非平时有很多的爱好喜好，这是属世的喜好。还有呢就是经营，不要心当中有贪婪的心，作为王来说是不可以，那是他一心的为神的百姓嘛，为神的国度去服侍的。就是从一个方面来说，所以教会的领袖甚至教会的牧者是不能开店的原因就是这样，教会的牧者是不可以开店。为什么？就是一心的服侍神嘛。就其他的还有很多的人，现在我们看到有其他很多的事业，并不是说教会的领袖不能有事，也是可以有，但不能就是说有很多的嘛，这些市场市团，那这个团里面是当一个会长，那里当个副会长，这里又做什么，在教会当中又当一个教会里面的指示，这样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心会偏心，心恐怕他的心偏心。就是从一定角度来说，那我们就做一个好像说那自己有一个店嘛，在这里开，那我们在这里这是没有关系的，但开店的目的是真正为主而开，所以这跟生命是有关的，而不是今天是追求地上的东西。其实对比现在，我曾经在思想，如果现在来一个大逼迫的话，能有几个人站得住？大逼迫，信耶稣的人要离开你所在的国家，你要放弃手中所有的财富、产业，你的银行里面的财富，你手中现在所经营的店铺，你今天的产业嘛，全部要扔，你一个人就是说你一家人起来，你要回中国去。如果是这样，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或者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命令一下来的话，有几个人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但这样的事情迟终有一天会出现，不是说 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在这里反正防平安无事，不是在这边我们也看到启示录十三章里面就是讲这个事情，不受印的是不能做买卖的，不能做买卖，等于是到有一天如果你还是信耶稣的，承认自己基督徒的，银行账户全部封掉，除非你去拜偶像跟着他们一样，那银行打开会怎么演进来，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出来的。我们不要以为在欧洲就没有问题，其实不是，附带的啊，说一下提醒大家一下，所以误导负责是不朽上都。我们再看18到20节，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行之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条例。这一次登了国位以后就要把律法书为自己抄一本，自己是为自己抄一本，而不是让别人抄一本给他。说国王的话，利未人面前的律法书，他要自己亲手把它一笔一画的写下来，为自己抄一本，就自己去抄。这不是啊，你没关系，你今天啊，我国是很忙嘛，你今天啊，帮我抄一下，抄过来拿过来给我就好了。其实不是在这里说书，更最主要是直接律法书拿过来自己去抄，存在他那里，平生诵读，一生当中要去读的。为什么？只好学习敬畏耶和华，因此来学习敬畏说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律例典章神的话语都要谨守遵行，说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延长日久。如果真的这样遵行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话，必定延长日久。但如果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的话，那毁灭也会临到。所以18到20只看重主话，谨遵道猛幼，看重主话，遵道猛幼。好，我们看这边啊，这是这边，我们再看何西阿书的第六章，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一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施力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长孤。1到3节这里是先知对百姓的一个劝勉，先知对百姓的劝勉。我们看到，因为在第五章里面是先知警告那些拜偶像的人，以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犹大以法的那一种悖逆。但在第六章里面我们会发现，先知在这里是劝勉百姓，劝勉百姓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这句话说的后面是一个啊加重语气的号，这里是告诉我们先知所讲的话是一个是他是心情非常沉重的南北两国的那一种悖逆，他们的那一种败坏，也是先知在这里向百姓发出呼吁，说他施力我们也必医治，打伤我们也必长孤。虽然我们因着悖逆受神管教，今天被施力，说但神有他的慈悲怜悯，他会医治我们。他今天打伤，因着我们的罪打伤，那他也会残孤。这先是对百姓的一个劝勉。因此第一节是呼吁百姓受教归回，那一边是警戒百姓是勿向病长，病的长的不能向上，这边是呼吁百姓受教归回。他施力我们是要医治的，他打伤我们也被残孤。因此当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是要归给神，赶紧归给神。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告诉我们，也可以说呼吁百姓是归回蒙恩，归向耶和华会蒙恩典，因为会得重新得一次，重新被长孤。那这里我做实习的事就是受教归回，因为那边是勿向长久，不要向病的长的，这边是叫我们受教要归回给神。那归给神的时候，那就必定会蒙恩。到第二节说，故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那过个两三天，在吕正中榜米里面说，两三天以后，那他会使我们苏醒，也是我们重新兴起。那因为当神医治长孤的时候，那我们重新怎么样，就是两三天是神的恩典，是扶持让我们恢复过来，那是我们灵性能够得以苏醒。苏醒是指里面对于神重新有认知认识，为什么会被撕裂会被打伤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没有苏醒嘛。所以在诗篇23篇里面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我们的牧者嘛。说你的赞你的感都安慰我，但在这里其实在告诉我们是一样的道理，他撕裂我们必医治，是当我们有时候会有顾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带罪俯视的时候，那带来至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受主管教的，那主也没有，主的他的怜悯是没有直接把我们给灭了，把我们给致死，而是记着管教，记着环境的追逼，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所以百姓受管教以后，重新在神面前是苏醒，灵里重新苏醒过来，好像浪子一样，在穷苦当中他重新苏醒过来，但还没有在穷苦的时候，还没有走投无路的时候，浪子在那里花天酒地，里面是没有啊，心当中没有苏醒啊，没有想到富家啊，你看看我在这里多少的朋友，我在这里吃酒喝肉啊，到最后最好的朋友都离开的时候，他忽然之间醒悟过来。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说我们真正归向神的时候，那我们也会灵性苏醒。就另外一个就是真正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里面才能苏醒过来，受管教以后我们才能苏醒过来。的确的，我们里面如果是没有主的恩典，也是没有圣灵的光照的话，我们里面是对神的认识，其实是我们有时候有一次我们在那里谈论什么呢，说如果我们也是耶稣时代的人，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也会去信耶稣吗，跟从耶稣吗？不一定哦。如果我们也是耶稣当时代的人，或者说耶稣今天就刚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会去信靠他吗？会这样的去跟从他，像这些门徒像这些群众一样去跟从他吗？不一定哦。所以唯有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今天得以相信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圣灵的光照。所以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说我们兴起是重得复兴，重新得力，在主面前并且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所以第二节那边是被约偏袭是必然致死，被约偏袭被致死，这边是苏醒复兴神前存活，说我们在主面前因着神的怜悯恩典真正归向神的时候，我们会苏醒复兴，那在神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可以在他面前能够得以存活。好，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务要认识耶和华，这里是告诉我们务要是必须要，必定要是必然的，要一定要去认识耶和华，而不是说啊，你要可以认识，也不可以，也可以不认识，不是。这里告诉我们是务要，是叫我们是必须一定要认识耶和华。对于这位耶和华，我们是一定要认识的，说竭力追求认识他。竭力，什么叫竭力？就是拼尽我们所有的力量，持续不断的向前，这是竭力，拼尽我们的力量。特别大家会有没有看到曾经那种纤夫，纤夫什么叫纤夫，就是拉着那个嘛，在码头上就拉着那个纤绳，把船往前拉的，他们那个是大家一起，是那一种场面是非常震撼的纤夫。那在后续我们看到就是还好，在特别在以前前面当还在奴隶社会的时候，那一些纤夫拉着 他拉着是可以，如果拉的不就不努力的话，直接会被杀的，直接就是兵在边上是看着的，手如果有偷懒的话，直接是刀杀过来，杀拉一个，另外重新再拉上一个这样的。他说，所以那些人是拼了命的是往前，没有一个人敢退后的，每一个人都是拼了命的往前，是这样。但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叫我们竭力的去追求，是拼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去追求认识神。那其实很亏欠，是我也觉得自己很亏欠，我们有竭力追求认识神吗？没有嘛。经常我们会说一个，就是别人说冷笑话，就是说一个实在的笑话是什么。有时候曾经不是有人说吗，说圣经一个礼拜要被我们打三巴掌，为什么打三巴掌？礼拜天到了嘛，啊，把圣经找出来，在那里边脸边的那个灰尘拍拍掉，拍一下，那拿起来往教堂。那现在更好了，圣经都不用带了，直接教堂里面都有圣经预备了，直接过去就好了。在家里有多少的时间读圣经，有多少时间灵修来亲近主？竭力追求是拼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去追求认识神。在圣经在读经祷告当中，我们有没有竭力？特别在祷告当中，我们看到所以很多的人越来越不敢进食。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现在还敢进食吗？进食个三天试试看，有的人进食一天都不敢了。就是曾经就是朋友提过的，有的人他选进食的时候，他选什么时候？选晚餐。所以当进食教会里面，就是进食大家自己选的时候，早餐的有人有选的多，晚餐的是最多，午餐的是最少。为什么？刚好大家在外面做工嘛，就午餐这个太那个了，所以午餐的是最少，晚餐最多的。很多的人我听到一句话是什么，刚好在减肥嘛，所以晚餐刚好说刚好可以，本来也晚餐不吃的在减肥，那晚餐就是我想进食。其实这算进食吗？这在神面前是有，他会有神，他会有他自己有公义的判断。但我们如果是以这刚好这一餐我就是啊，就是说是减肥不吃的，然后把这一餐当进食的话，其实算不过去的。我们在神面前极力的追求读经，有极力的追求吗？其实我觉得自己很亏欠。我们在做偏见彼此勉励，为什么要追求他？说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领到我们像甘雨。他出现像晨光，他领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就是我们的这位神，这位耶和华，他如晨光把我们里面的黑暗驱散。晨光是把黑暗驱散，甘雨是把田地滋润，田地春雨让我们看到，甘雨是让田地受到滋润。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又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甘雨是及时的，及时也可以指是及时雨，刚好是领到，那渴的时候是领到。我们的神是这样，他就是及时的雨，及时的甘霖啊，要滋润田地的春雨，是我们里面的心田真正的滋润被安慰的，是我们的神啊，真正能够安慰我们的，赐给我们活泼盼望的是这位主。他把我们里面黑暗驱散的也是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啊，一定要认识这位主，极力追求认识他。所以第三节是极力追求认识亚威，亚威是耶和华的另一个意，是一个翻译。然后其实耶和华也是从亚威翻译而来，原来就是指亚威，亚威一路信，就是指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称呼。 那耶和华其实就是从亚威的另一个方一翻过来的。那边是两段案件，神前求问，这边是极力追求认识亚威，也可以说这就是认识上主，认识恩主都可以。好，我们看四到五节，主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么怎样行呢？有大，我可向你怎样住呢？哇！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今天劝勉百姓要归向耶和华，极力追求认识他，因为虽然我们受教，但他依然医治我们。这是先知的劝勉，但在现实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里，就是不光是北国以色列，是南国犹大，就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了，说我怎么样对你好呢？那这个不是说那怎么样对你这怎么样的好才算好，不是，不是说怎样好才算好，我可向你怎么住呢？就这里说着，因为你们的脸上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一方面说怎么说你好，其实另外一方面怎样住，今天是怎样今天来责备你惩罚你，其实从坏的怎么样今天惩罚你，又如树上的甘霖，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霖，脸上他们所行的义就如同早晨的云雾，云雾早晨就太阳一出来马上就没有掉，云雾是非常快速的就消散掉。一方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甘露跟早晨的云雾是早晨的时候，天还暗的时候好像有层雾嘛，雾，但天这一亮的话那雾就没有掉了。就他们的善行，他们的善良，就是北国南国，他们说自己啊，其实他们在神面前悖逆，但他们说自己，你看我们也有行善啊，我们也怎么样，但其实没有，那一种善良是说多一点就是云雾，其实说连云雾都不如，到这个地步，树上的甘露一样非常快速的就没了。说因此我既先知砍伐他们，所以神在这里亲自的警戒他们，说我既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审判如光发出。这里砍伐是借着先知的话语来攻击嘛，就是从一个方面说借着先知来攻击，先知向百姓发出宣告，比如说借着百姓发出警戒，哦，神今天要怎么样？说记得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口中的话是主的话，是命，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他的话就是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话已经在那里的，如果不这样的话，就要致死的嘛。杀戮从另一个方面就是定罪啊。说施行审判的时候，如光发出，也就是神施行审判如光发出，是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绝对公正公义的。那经过审判以后，如光发出来是让百姓真正知道什么是对的错的，行恶的必然会被致死的，一直让百姓能够知道，让百姓神的审判，从百姓穷苦、百姓受压制的百姓来说，如同晨光一样，他们看见希望，神施行审判，神依然在掌权。好，四到五节，我们看那边是造神指示是不可偏离，这边却没有，亦如云雾使惹成愤怒，亦好像云雾一样，上行如同云雾一样，是不是说讨神喜悦让神觉得啊很好，不是，而是惹神的愤怒，以致神今天借着先知砍伐，借着口中的话来杀戮，施行审判，则神的愤怒。我们看第六节，说我喜爱脸上，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耶和华胜于凡祭。喜爱脸上，原文注脸血，神喜爱脸血，不喜爱祭祀。但我们却发现这些犹太人，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或者南国犹太，他们所住的是什么？一边是 侵吞寡妇的家产，在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寡妇孤儿的田产家产，一边呢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一边呢要献上十分之一，心里面藏着的是恶毒，怎么样去侵犯别人。所以我们却看到神说我喜爱连续。那今天对我们是怎么说？今天其实在跟我们来说，我们要归向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是神。其实在现实当中，主的话语在提醒我们，上面第一到第三句可以说是主的话在提醒我们，也在勉励我们，叫我们归向神。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是何等的丑陋。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的义行如同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的那种持守是什么？有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会真正的如同早晨的云雾，但主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反而今天不当一回事。主的再来，有的人说啊，再来再来，什么时候开始说耶稣再来，到现在还没有来。主不是不来，那是宽容等待我们。所以很多人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就是那种两虚的心就没有。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因着不法的是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不法的是增多。所以主说我喜爱两虚，喜爱两善，不喜爱己事。也就是说，当真正神的百姓能够有两虚的心对待弟兄，有两虚的心今天去待人接物，去看顾那些弱小的，这个比祭祀还好。两虚的心比祭祀还好。那在现在来说，就是我们真正那种爱人嘛，真正从生命发出的那一种对人的爱，比做礼拜还好。那就说，那这样就好了，我就不去做礼拜了。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真正有一种那种善行，真正的去今天以基督的名或者以基督徒的名义去爱人，比做礼拜还好，不喜爱祭祀啊，神说的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反击，但这两者是相不相称的。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真正有两虚心的人，他一定会去侍奉神的人，不是说我今天不去提那个。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今天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有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时候，在半路上遇到强盗被打个半死，中间有两个人，一个是圣殿里面的利未人，在圣殿服侍嘛，一个是祭司，他们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过去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到那里把他扶上驴带到殿里面。那在那里让我们看到大家有什么，从现在的角度来说，祭司就是牧师传道，利未人是指教会的领袖。那我们从一个代入感来说，刚好一个礼拜天，我们今天去做礼拜，突然之间刚好路上发生车祸，有的人需要今天帮助，我们是去做礼拜还是先去帮助人？这就是在这里所指的跟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很像的，也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今天所说的我喜爱良畜，不喜爱祭司。而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啊聚会都不需要去，那我有颗良畜的心，有颗爱人的心就好了，其实不是指这个。所以后面一句是半句是告诉我们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反击，认识上帝胜于反击，也就是认识上帝比我们全人奉献还重要。什么叫全人奉献？就是说啊，我把这个孩子今天送去读神学，献给神好了。不是啊，首先是这个孩子有没有认识神啊？就带领孩子认识神，把他献 给神送到神学院读神学还重要啊。所以神书要的，我们今天写认识神，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我们里面有没有敛去的心，今天去敛去别人？真正有那种基督生命的爱，不是那种人情人爱，而真正的，这里让我们看到是喜爱脸上，脸上其实只是一种生命的特质，脸上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里面必然会出来什么？这种脸上。这里告诉我们，就是那种生命的特质，不是靠着仅仅是说，那我今天去住礼拜就好了，不是指这个。认识神是胜于献反祭，是把自己全人奉献。那其实一个真正全人奉献的人，他会也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这两者，反祭的献上与认识神，认识神比献反祭更重要。所以第六节是爱神所爱胜于反祭，爱神所爱的，所以我喜爱脸上，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反祭。那边是得地居住是尊子立王，这边是爱神所爱胜于反祭。我们的追求是什么？我们所爱的真正是有以主的心为心吗？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主心为心是胜于反祭。真正以主的心为心，以认识神，以连续的心，是胜过一切的祭祀和反祭的。我们看七到十一节，我们去看到，其实在这里第四第五节说了，第六节是重新插进去的。其实第四第五节是砍伐他们，说他们却如什么？他们却如亚当对约，神今天喜爱连续，喜爱认识神，但以色列民怎么样？却如亚当对约。什么叫亚当对约？就在伊甸园当中，神对亚当说，你不可吃啊，园中这个分别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了是必定死啊。说在进而向我显示诡诈，亚当直接提到亚当对约。始祖也等于是我们现在有许多时候的确如亚当一样，被约就是如亚当一样，约被啊吃了分别上的果子，在境内向我显示诡诈，显示诡诈甩锅给人啊。基利是助逆之人的城，被许张让。基利是约旦河东基利的拉木嘛，是一个陶城。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基利是助逆之人的城，被许张让。你们本来是分给两个帮支派中间，应该是基利是柳便支派吧，但我们却发现就是整个就是被你被许沾染，就是这里说这被许沾染是流无辜之人的血，不抢到成群，这样埋伏杀人，祭司机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那邪恶，抢到怎么样埋伏杀人，祭司也是一样啊，我们去看到祭司局长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从现在的角度来说，祭司局长教会里面的这些领袖牧者局长在那里攻击人杀戮啊，就是去对付一些人啊，特别真正持守信仰的持守真理的反而是被对付，是这样。祭党说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证的是，在以法莲那里有影响，以色列被玷污，可证的是拜偶像的这些杀人流血的并且是行淫的，说以色列被玷污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借着先知来告诉百姓，劝勉百姓归向神，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以法莲有大却依然是悖逆顽梗，并且对于神的那一种警戒提醒嘛，先知砍伐话语神口中的话杀戮施行审判，这神的警戒 神的提醒都当耳边风，却如亚当被约，如基利，基利成为助孽之人的城，强盗成群。所以在一个以色列家，以色列是指北国，就是不仅是北国，南国也是一样。所以就是有大，我是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命定的结局，命定的收场，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好，我们来看七到十一节这两句，那边是误导富者不求商都，这边是明知故放肆一味贪婪，明知故放，知道这个还是去放，为什么？是一味的贪婪。里面我们看到强盗成群，祭司结党，祭司今天效法强盗去杀人流血啊，就教会的牧者领袖杀人流血。从现在来说，其实是指什么？就是杀人流血是没有真正把真理讲明，反而今天讲台成了炮台，一直是让很多人跌倒，让很多人因此跌倒，甚至一味的贪婪是为利为钱讲道啊。现在的牧者领袖是为钱治理，为钱去讲道，为了利益，这是极其危险的。再一个，让我们看到被盗受报，炼金归回，但至终让我们看到被盗是一定要受报，说炼金归回。那因神的怜悯，有大家被掳归回，特别在归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北国以色列是极少，北国的人是极少归回，归回多数的都是有大这边南国的，那边是抗中主化，是尊道猛幼，这边被盗时受报，炼金归回。好，这是大人，我们来看小人，是原世俗邪恶，公义仁慈紧跟主，怎么是要远离一切的世俗与邪恶，真正公义仁慈，有颗慈悲怜悯的心，敛去的心，紧紧的去跟主，这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再看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十四节，说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急又白，跟随他。当基督从天降到地上的时候，那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恰穿着细麻衣，跟着主，又又白又急，跟随主从天上降临到地上，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所以在前面的我们看到，我们再往前看的时候，在羔羊婚宴里面嘛，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收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我们得穿光明细白的细麻衣，细麻衣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属性的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属性的义。因此我们要知道，真正在神面前，神向我们所要的，以及最后所带的，这其实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至终我们是要穿细麻衣与主一同从天而降的，但在从天而降之前，我们是首先有复活背体，有复活背体才会有从天而降，跟着基督从天而降。那谁是复活背体的人？真正是抗中主化尊道的人，不是今天啊倒负责，不是今天明知故放的，而是真正竭力追求认识神的人，真正竭力追求在主面前完全的归回在神里面的人，归给神。就是啊，有些解经家说，当我们归给神的时候，如同一个孩子受管教的时候，他是往父母的怀里扑，真正扑到父母怀里的时候，那父母之间就是想打也打不下来，跑得越远就逃得越快，反而是被管教的越重。当被管教的时候，是往父母怀抱里装的人是最有智慧的，就是在属灵的 方面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在箴言书的第二十章，箴言书二十章里面，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看到说酒能使人心盲，浓酒使人向让，凡因酒出误的就无智慧。真正做个智慧人，就是不要让酒左右。酒从属灵角度来说，就是指地上的人情仁爱，不要让人情仁爱左右，不要让地上的人情仁爱来左右我们，以致我们失去真理。因酒醋的，因着人情仁爱，地上的情爱而得罪神的是没有智慧的。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王的威吓是王是威严的，惹动他怒，为什么会惹动王的愤怒？就是行王不喜悦的事情嘛，那就是自害己命。所以两立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原理纷争是人的尊荣，真正的原理纷争那反而会得到尊荣。但我们却发现愚妄的人，智慧的人他是原理纷争，愚妄的人是都爱争闹的。因此一到三节我这里书写的是谨守口舌，原理纷争，谨守口舌，原理纷争。好，四到十四节是其他两句，其实里面很多。首先来说，殷勤明者是为行为纯正，殷勤明者，我们看到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熟得。懒惰人到最后是没有熟得的。所以我们看到十三节说不要贪睡，免是穷贫穷嘛，要眼要睁开你就吃饱，因此要殷勤。并且我们看到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为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为明哲人，明哲，明是指明，明白，其实哲是指一种看透，看透事物，好像把这个人心里面都看透嘛。心怀藏谋略的时候好像深水，但真正明哲人是他真正能够明白一切的事情，并且把人能够看透。明哲人才能真正把事情的背后的原因能够会触摸得出来。说人读书自己仁慈，但忠心人谁能遇着？真正忠心的人谁能遇着？所谓有行为纯正的义人啊，他的子孙是有福的。王住在审判的位上，以言驱散作恶。说虽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虽能说啊，你看我已经洁净了，我罪脱净了。虽能说真正诚实的我已经洁净了是好的，但其实有许多时候我们说的洁净与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是脱离的。我们看到以法莲、犹大、北国与南国，让我们看到嘛，嘴上说的很好，先知刚刚劝勉还在那里，但却没有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啊，这是值得我们警戒的。所以连夜的发马，连夜的升斗，为耶和华所憎恶。特别在这里，为什么在里面说谁能说洁净了我的心，谁能说洗我嘛，我洗脱了我的罪。但连夜的发马，连夜的升斗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真正洁净那就是有公平公义，所以孩童的动作是正清洁正直，都响应他的本性。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为耶和华所，都是耶和华所造的。说不要贪睡，免至贫穷；粮要睁开，你就吃饱。买物的时候不好，即使买去，他便自夸。买的时候把东西嫌弃，买回来以后说我这个都好。因此，吃的是解释殷勤明者是行为纯正，谦卑正直是神前蒙悦。真正谦卑正直的话，在神面前蒙悦了。那十五到三十节也是两句，说言语智慧是敬慕敬后神恩。有智慧的言语，说有金子和许多珍珠，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真正智慧的言语是珍宝一样的，智慧的言语不会为生人珠宝。下面谁为生人珠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珠宝谁就要承担嘛，那就要在主面前，不是啊乱捡今天，不是乱许愿，也不是乱为人担保。所以是安静的去等候神，就会 蒙福。第二十二节说不要又要报恶嘛，说要等候神，他必拯救你，真正的在神面前来等候。就遵旨前行是受教蒙恩，遵神的旨意来前行，因为我们的脚步是耶和华所奠定的，我不能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所以遵着旨意前行是最好的，自己走自己的路是容易掉在网络里面的。所以真正的受教才能蒙恩，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但疼爱的儿女必受管教。因此真正在主面前有颗受教的心，那我们在主面前会蒙恩典。因此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能在主的道中更加的扎根。好，大小人的中心是炼净洁白，竭力认识主跟从主，炼净洁白，竭力认识主跟从主，说我们竭力的去认识主，并且紧跟主的脚步。好，愿主祝福他的话长存于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开麦回应，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也求主光照我们。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服事到底是就是当代罪的服事，还是真正在主面前是全然圣洁的？我们对神的指示，对神的话语有没有偏离？所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看重主的话语，在这个时代当中，使我们能够归向神，在主面前，而不是今天自己走自己的道路，任意妄为。如果任意妄为的话，我们会在主面前最起码也会受教，如果不悔改的话，那是要被逆的。因此我们的神今天他所喜爱的，我们要爱他所爱的，我们要真正以他的心为心，这是胜于反击的。所以如果偏离的话，被约的话，我们会受管教的。因此当我们真正遵循主旨意的神，我们会成为将来天上大军里面的一员。所以求主今天光照我们，我们的言语是否智慧，我们的口舌是否有谨守，我们是否殷勤并且等候神的旨意，还是自己走自己的道路。所以求主光照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回应。